我了解，我了解，这跟上次有接下来哈。上一次有提到，我们有讨论一个问题，这个多少、领多少、赚多少，到底在这个比喻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关系？好，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的话，完全是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它的数目是不一样的。好，竟然没有一个说两千赚五千的了哈。其实有人很会赚钱，也会了哈。那有时候有点投资投机的各方面哈。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个我就不重复了哈。我们有一个结论，大家讨论过，其实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多少，不管几千，不在多少，好，是在良善跟忠心。好，那刚才我提到有可能那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个人。可能觉得不太我的特性上不太有能力啊，因为在二十五章那里提到说按才干受责任啊，但是这个才干多少责任多少都是主人，这个不是我们去换来的，都是主人给我们的，等于说呢我不是我没有选择的啦，可以这样讲啊，那么主人给我的。那我就按照主人要的，那么到底主人要什么？这是我们的重点了、就是忠心跟良善。那么到底这个多跟少跟忠心良善有没有关系？是我们上次讨论的。那我们基本上都讨论过了，没关系。所以等于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现在提出来这个说，我就比较保守，我就怕说赚多赚少怎么样的话，那等于说呢，就等于说这个就不是在我们这个。这个比喻的里面的这个层面里面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琼云，因为重点不在多少的问题，是在于这个仆人的他的刚才我们也讲了嘛，你前面有刚刚有听到吗？刚才我们前面那一段，还是你刚刚才上来？因为他在上课。
对，所以我就是想说，我了解师母您的意思，你说在那个良善，然后我当然都是反面想说，其实主人假如把规则下来的话，或许我想那一千的可能会知道，那会去用，那我心里会，当然这种想法可能一个，我只是提出这种质疑，就是说主人没有给他规则，赚钱的规则。会不会是这样？所以他也讲说他把它埋在里面。那我当然用良善的角度的话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他那个。当然，耶稣那时候说他做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上帝是当然是看到他。那所以我就想说，那讲保守的人会不会也是会被上帝这样子？这样子骂，我心里是这样讲，说
所以
就想说，那应该保守呢，还是大胆一点就放出去？
我了解的意思，我了解的意思。好，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仆人没有任何的理由，也不用去找到什么样的原因来。为什么他给我那么少？为什么他给那个人那么多？为什么我不亏不赚也不行？仆人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都不是仆人的责任了、仆人就只有一个，我拿到我的本金了，我拿到我的资本了，那我就是要过仆人的日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琼云？
对，那是不是我大概理解您说的了，因为就
好
像
刚才
刚刚
等一下，我怕我忘记，等一下我怕我忘记。刚才你的一句话，我现在一下记不起来，我今天有点累，记不起来。刚才，但是那一句话就有一点类似在好像在推敲这个主人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讲清楚了，我就不会，你懂我的意思吗？等于说呢，我们用我们的想法要来给自己一条路走， 比如说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属于那个怕亏的那个人，对吧？我比较怕亏，没有也没有比较没有才干。好，那我即使是这样的人，刚才我们谈了，神不会看我们没有的，神也不会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比较软弱，或者是我们比较不能干啊，因为不在这里嘛，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我们跟仆人跟主人之间的这个态度。等于说只要主人一讲什么，虽然他没有规定，或许我们可以说你看你就不讲清楚啊，我们也可以去齁，你不讲清楚，那你就让我这样做，我也没有齁。那基本上如果我们用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不会，我们可以问主，是雅各书讲啦，你如果缺乏智慧的可以来问。啊，所以等于说呢，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的点是说，仆人就是仆人，主人就是主人，仆人没有任何质疑主人的这个必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认为，当我们如果认耶稣为主的时候，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完全的尾声，没有话可以说。我们上次有一个比喻是学到说，那个仆人就没有任何的，就即使再累，需要做我还是做，甘心的做，哈、啊。另外也是仆人的比喻，耶稣说，当主人回来看到这个仆人那么的尽心，那么的警醒，哈、啊，在这三个比喻25章里面提到预备、警醒，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有一个不能存侥幸的心，就是到那里就切割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的，不要有一个合理化的一种，哎呀，或许怎么样，应该不会吧，怎么样，好、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两难的地方啦。一方面又知道这个主人很有爱心，很有恩典，你看我们都没有无缘无故就把我们请到这个里面去，吃饭，然后赴宴席，然后呢，最后做一个小时的，跟那个一天的都通领同样的。好，明明知道这个主人，耶稣在表达说他是一个很有恩慈的一个主人，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主人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主人，不能因为他的恩典而把他的公义打折扣。所以刚才我提到一点，很多人会误解这个神的原因，好，比如说为什么你让我碰到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就是我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没有常常想说，我们比别人多得的。等于说，我们会为了那个突然间发生的那个缺乏或者冲击，我们很容易啦。这是人的常性，不是只有谁。人的常性受不了的时候，就会质疑嘛。可是我们平常有没有常常为着我们领受的这些恩典在感恩？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哦，所以呀，是这个就是良善嘛，我们就良善。好、哦，那中心就是说，主人一句话，他没有讲的，我就不用再质疑说，哦，我可以问了，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请教他，我认为这个主人是，哦，就是刚才那个姐妹讲的说，你看他还那么耐心的，还要跟他解释，哦，你可以去这样做啊，哦，呀，哈哈，好。一直到那个时候，神在训练我们了、啊。一开始那个利波提到说，我们是在渐渐在成长，没有错。他在训练我们，我们的那个顺服、那个甘心哈、哦，一定要到100%的时候，我们才能自由。我们才会有满满的喜乐啊。那某些人看我们就好像说，哎呀，你真是没有用的仆人，你真是那个毕恭毕敬的，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仆人哈，这样也感谢，那样也感谢。有时候别人看我们是这样的哈，呀，有时候别人会看到我们是这个地步的啊。但是一方面也有人会看到我们说，哎呀，巴不得我跟你一样，像你那么自由，像你那么满足，啊。
对，好，了解。
好 ，OK， 好，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了，不要说我不是给你答案，我只是说，我对于你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我有一个回应是这样回应。 但是从刚才我们讨论出来的，就是仆人就是仆人，仆人是无话可说的呀。但是这个又恶又打的仆人，他话很多，理也很多，那
师
我的
母，
重
还
点呀，是，
有
请
吗？
讲，请讲，请讲。
就是我是看了这两个经文的对照，我就发现他就是以前会按着那个个人才干，好像就是神会给每个人不同嘛，5000或是2000、1000。那这边马太福音这边是写说3万、12000、6000，但是其实路加福音19章它是100银币是都一样的，他给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数量。然后从这个数量去看呢，我就觉得其实我先讲两个点，一个是这个主人其实很了解仆人，因为如果是按照马太福音25章的说，他给3万，那个仆人他就得3万回来，赚3万，然后给12000，他就赚12000。我们先讲前面两个，然后，那个路加福音19章，他这边写下来的是，不管就是你同样你给的数量都是一样，但是他赚回来的那个可能是不一样，就是1500，可能就是在他的，也许是他的能力有不一样，可是神不看他的能力。然后再来看第三个，他两个都是，一个是把它保存在手巾，一个是藏起来，所以等于是这个仆人是神给他机会，但是他没有去，他没有去善用这个机会。
是的，
就是他，我会想到犹大。这里让我想到犹大，为什么？因为其实主耶稣他知道他要被犹大出卖了，然后其实他是很忧愁嘛。那我在想，其实他还是跟他共用了晚餐。然后我不知道，我有听过一个讲法是，其实还在给犹大机会，就是是不是能够就是回转？那最后他没有回转，所以就是从这两个对比对照下，确实是跟这个数量是没有关系，但是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就像我现在，他还没有来，但是我有没有尽忠的去，在这个我想到的是彼得后书3章14节、15节还有18节，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去长进？
是的，
然后，还是说你一直关注在自己的这个事情上面，而不是在主要你关注的这个就得救的恩典，或者是他要你在你长进的地方。就是我好像突然就是这样子，今天这样子，
是的，是
把它
的，
放在一起之后，我就觉得
是
着
的。
重的点就是在神给的是那个机会，给我们的那个机会里面，然后我
是
们有没有去善用，所以神
是，
还在等待。那如果真的到，他真的是要交账的那一天，就像你刚才说的，分割没有机会了，就是机会，我想到的就是机会。
是，对，那就是为什么要把它两个放在一起来看哈？因为我们看的话就看全面，然后其实还有很多仆人的比喻，不，这两个很典型哈，因为他提到贵胄，然后25章提到王，要德国的时候哈。好，那刚才那个银泉提到的这个等于说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纲，就是基本上跟数目跟我们想的这个赚多赚少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他是了解我们的哈。那一方面呢，刚才他提到一个问题，我稍微回应一下哈。你说有人说，耶稣到最后还在给犹大机会，哈， 这个就是我在讲的哈。对于主来讲，恩典跟真理、公义跟爱、慈爱是不会因为这一边要行使公义，慈爱就会少一点的啦。我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当他到了一个最后，容许这个犹大来一起进餐，他也被洗脚，对不对？我应该没有错吧？他被洗脚，对不对？他还是有份于被洗脚，对不对？还是他走了，他们才洗的？我有点，有谁比较
晚餐之前洗的？
啊？
应该是晚餐。
对，没有错呀。我记得是犹大也被洗脚了，好，那个是神主的一个慈爱。但是不会因为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就会减少真理跟恩典。有时候我们在对于公义的表达时候，好，我们的慈爱，就整个主的慈爱是十足的在那里。但是这个难在哪里呢？难在说我们怎么会想说，怎么会到个地步没有机会呢？刚才提到机会，好。那个以弗所书提到，我们要爱惜光阴，那个爱惜光阴，那个光阴就是爱惜机会了，那个就是机会的意思。我们有的机会就只有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成长也只有这段时间。好，所以我们的心是放在哪一边的成长？是看得见的物质的成长，还是我们的在主里面的要越来越像主的成长？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最后那一个分界点的时候，那是一个终极的，不再有机会了。一个是给我们机会，一个是不再有机会。我们很难想说，哎呦，怎么一个那么爱我们的主，怎么不给我们机会呢？就是这样。所以，当耶稣选召犹大的时候，他知道他不信他，他知道他不信他。在他跟随他的这一路上面，犹大不是都没有他的才干，他有他的才干，我们都知道他不管钱，啊，他也很会精打细算。主耶稣跟他在一起，他也会知道犹大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那他那个不信的心呢，继续的不信，都到最后了，因为耶稣他已经有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断定了。没有挽回的机会了，但是他那个爱跟包容，不想定他的罪的那个心还是在那里。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银璇？
我了解，
嗯哼，
我了解，
是的，
所以他才能够忍受。如果今天我就很，我之前很难理解，是我们人如果知道说我要被谁，出卖了或怎么样？那我一定是离开、逃开他，或者是我去不去跟他那个。但是我就觉得主的爱真的是超越我们人的，就是还会跟他一起吃晚餐。然后
是的，是的，是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向主的时候，主的成长、身量的成长。跟他的智慧，跟他的爱，世人的爱，还有神的爱，他是一起成长的。好，刚才那个金姐用得很好，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的知识跟恩典一起成长，不能有一个高一个低，这样的话就不是主的身量，我们说长成他的身量嘛。好，那么神要把我们带到像这样的一个身量。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那个思考，还有的那个点哈，会把我们这个比喻很透彻的，哈，全面很透彻的，很有深度的来做一个接受他那个真理的接受啊！我很感谢神，你们真的是想到的点非常好啊。那像刚才那个话音讲的。基本上他心里面认识的神就是不定罪的神，他是那一个啊，就是总是容许我们来靠着他成长的那个神。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如果他注重别人对他的啊看法，如果他注重他自己做的一个结果好不好的话，那这样子做下去就一面做一面挫败，一面做一面灰心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个忠心跟良善本身会帮助我们从头然后呢走到尾巴，让我们一方面安安全全的走，一方面喜乐，一方面有平安，一方面我们心里面是很稳当的，另一方面我们不会存着侥幸心理，我们需要每天警醒啊。所以这个整个的里面的内涵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跟随主，来服侍主。记得我强调的服侍主不是只有在教会做什么事，或者对弟兄姐妹做什么事，服侍主是凡是我做的是为主做的，那个叫做服侍主。而且我们会有永恒永存的果子，会我们自己会得奖赏，这个两个比喻都告诉我们会得奖赏的。只是呢那个奖赏跟世人我们自己拿劳力去赚来的那个得工匠那个奖赏是不一样的。
我原来读这个暗财收托的比喻的时候，我好长时间我都在我是五千两还是两千两我很长时间都关注这个，然后很骄傲，我就觉得我肯定是那五千两的，如果有一万两那我也觉得是一万两的然后很长时间都关注这个，然后呢我慢慢的就我就想，就是说我在服侍这样子，比如说让我去，让我去做一个服侍的时候，我会想，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觉得我只有两千两做这个事情，那我就想，如果我有五千两，我就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啦、啊，那我做不到啊，做不好啊，就是因为很光做自己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我们原来的心态是这样子，然后我又想说，一直在学习做仆人哈，然后那个后来慢慢的就关注说神怎么了。神的评价是最重要的，神的评就读在这个比喻的时候，忠心良善这个评价才是最重要的。哦，原来这就是我成长的目标方向。然后我也想分享，就是然后到后来在生活里面的经历也是神，就去关注神对我的评价。我想我刚刚黄英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了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在服侍的里面，我有一次比较灰心，就是又很关注自己的表现，然后神给我说的话原话我不记得，但是呢他给我的意思是就是让我不要那么关注我自己的表现，就是这个意思啦。但是我就去在意神给我的这个话里面，你知道我想了几天，我想肯定是圣灵帮助我，就是我会去想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突然就开了窍，就是哦，你看神没有说我做得很好哦，他只是说让我不要关注我自己的表现，然后所以我就明白，我好像就有明白那个方向，我要成长的方向在哪里，不是我做得好了。但我们有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安慰，我觉得在某些时段神给我们安慰很多，到某些时段他就会指出我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想分享，这边分享的是我们要留意神对我们的评价，然后神就是你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比喻，看这个神的话是这个重要。我就那个例子对我非常的有怎么讲，一个警醒的一个例子，就是所以后来当神跟我在回应话语的时候，我就会去特别的思想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为什么是这样讲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宝贝。然后呢他确实是就像这个比喻里面的一样的，就是圣经里的这个主人讲了，你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他非常的中肯，他真的是很客观的来，而且也很就是很锐利的那个眼神，就是他们真的看到了你的问题是什么，就他不会像人会还容易有偏见，他就是会很准的，就是说到你的问题点上面，就是我所分享的，
是的，好。记得有一个经节哈，以前我们也谈过了哈，应该是马太吧，应该是马太福音提到说，多给谁就要向那个人多怎么样？
多要，
多取。对了，啊，这不要忘记，这个都合在一起的哈。好，我们在讲五千、两千、一千哈， 我们都知道说已经不再讲这个数目了哈，那讲讲什么？讲到说那个中心，不管几千，中心是一样的，善良也是一样的，恶跟懒惰都是一样的。好，如果用刚才瑜伽在谈这个过程的话，那我的过程刚好跟他相反。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我这样讲你们不相信了哈，就是比较懒，比较懒的人了，比较没有那种，就是比较也没有很喜欢去创造机会啦，或者是当然有机会，我不敢不抓住机会，但是呢，我有时候看到别人哈做很多的时候，我都帮他们累啊。我自己就是不是那个很喜欢做事的人啦、啊、可以这样讲齁、啊、我是那个个性齁、啊。那当然跟我的恩赐可能也有关系，我的恩赐比较属于思考性的齁、啊、或者是管理性的，无形中的话我的手跟脚就比较没有训练，就等于说呢我这样讲你们了解一下那个肢体嘛齁、啊、身体齁、啊、就等于说我那方面就不老练了齁、啊。其实当我们在谈这个五千两千一千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是那个领一千的好了，如果我是领一千的哈，那我是一个，因为神为什么给我一千？因为他知道一千对我来讲不多也不少，刚好是等于说他是按着我的能力给我的，就像你给你的孩子帮你拿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苦待他、虐待他，让他拿超过他能拿的一样。好，所以呢，当我被神托我的这些，不管是几千，其实不是几千的问题，是我本来我领了这些，我就应该要做一个仆人，尽我一个仆人的本分。可是我本身刚好就是那个不喜欢多事的人，所以我有很可能会落入那个像一千的买起来一样，不是因为几千的问题，懒哈。再少都是懒了、啊、勤快的再给他多，他还是可以忙得过来哈。所以呢，我们就讲银行好了，拿去银行存钱好了。你们可能不了解我哈，我这样讲，请你，我不是开玩笑哈。我到现在，如果你叫我去银行存钱，我在台湾没有进过银行。都是我的当然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妈妈知道我这个人很不能管钱，所以把这个跟我的有关系的这个账户呢交给我的侄女，有人在这里认识我的侄女、哦、他们两个是恩赐很像的，所以呢我根本就不用去管这些。然后呢像我们家的话，牧师就是那个经管的人，钱他在赚他在管、哦、那我有的用就用，没有的用我也觉得很满足、啊、我是这样的人、啊、那当然对我来讲，你叫我去银行处理事情或叫我去投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心思。就像刚才那个邱明在讲说，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会坏事、啊、所以我的心态是这样子，我个人的心态是这样子，如果神已经给我了，那我不敢不做。但是如果没有的，我就不想去多用心去想什么。但是呢，我现在即使我不是很想动，但是呢，我已经领了，那我就有一个仆人的心，要敬畏我的主人。那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到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忙呢？其实不是很忙。而是说呢，我很甘心的，只要我还能有这个能力、啊、神还觉得还容许我来做的话，那我就愿意。所以我当中国在请我在做培训的时候、啊、不是请我，就是上次疫情的还给我机会做培训的时候，我说哎呀我没有被辞工、啊、我是很荣幸的、啊、但是所做的这一切一无可夸，真的一无可夸。一方面你看到有的都是神给我的，然后我把神给我的拿去啊经营，这是应该的。我如果不做， 我才是亏欠。好，我不晓得你们懂不，你们了不了解我在讲什么？等于说，有都是主人的，他要赏赐是多给我的。好，那我没有什么想其他的想法，但是他如果要给我的话，我也不敢想说我有什么赏赐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该做的，即使像现在啊，每一次我的这个碰到这个有孙子孙女来的时候，我当然就有点需要调整我自己哈。那我要靠着主，每一天靠着我要怎么那个哈。那到目前为止，好，神都非常的体谅我，真的。在我不行的情况下面啊，他特别就给我一些恩典啊，本来都想说哦我应该做什么的，后来就有人来代劳啊，那个就是神体谅我的软弱啦，好不好？然后呢，神没有给我很多钱是因为他不信任我，因为我没有管钱的能力，所以我这个想法跟一家的可能刚好相反啊。我很安于不要太多啦， OK， 我可以这样讲，不安于不要太多啊。那我也不想亏欠，好，但是呢，在这个我能做的范围里面，我一定要为着主的关系呢，我一定要甘心勤劳，但是我也不会说我做的好不好，用这个来作为我的目标，不会的，好，我就是靠主，而且有的都是主给的，希望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我有一点，有感而发，啊，有感而发，嗯，
师母，
是
那个。我现这是我现在这几天正好碰到的问题，我就跟你，我和你是相反的哈，就是你说你那一点，就说你现在其实你做很多的事，孩子回来了，然后孙子女回来了，还有这个妈咪的这个事情，你还有这么多服侍的事情哈。但是我们看那天和那个刘磊也在一块分享，就是看到你总是很喜乐、很平静，你承受了其实。的事情，但是最近呢，我的事情就也比较多。但是我家里边呢，公司里边呢，小孙子啊，包括这个家庭这些家务事啊，也很多。那这些事情呢，就把我压的呀，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心里就没有喜乐了。我看见你做的都很喜乐哈，就是我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喜乐？就我看到你就是很甘心的，你觉得很荣幸的。好像去做事情的这种感受我的心里没有。
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哈。好，你讲完。
我感觉到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是压力，而你感受到这些事情来的时候是荣幸，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有一个很重好 ,OK, 好。有一个很明显对我来讲，我还不懂，我还不晓得你的原因在，但我的原因是这样子，我觉得我都不是靠自己做的，现在我面对的都是我认为我该做的，好，对于照顾妈咪，我有护照，神很清楚有对我有护照，好，因为妈咪她在她年纪她的父母亲年老的时候，她从头陪到尾。在他年轻的时候，神让他离开父母亲，去很自由的去宣教，去做什么。可是他，神答应他的父母亲，特别是跟他妈妈说，他妈妈跟神讲，说我只有个孩子，你要让他离开我去做宣教士啊。宣教士不一样，宣教士是要，如果神说这段时间你去哪里就去哪里，不像常出差的了哈，不像说固定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但是神答应他妈妈说。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他，他已经在旁边，真的是就按照神的对他妈妈的一个应许，妈咪就陪着他父母亲，一直到他们离开世上。好，那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前面全部完全是独立的，完全是很自由的来去的。可是呢，神就是看到说。他们可以这样，好，等一下我把这个讲给你听，小红，你不需要你了解我的意思啊。神看到你是可以啊 ，handle 怎么讲？可以掌握得住的，
有能力，有能力处理，哎、处理有能力来承担这些责任。
你今天所理就所有的这些呢，都应该是神认为是你可以的。如果你在。妈咪50岁的时候说 某某人，你到了你爸爸妈妈几岁的时候，你几岁你还要照顾他们，他会想说怎么可能，那我就怎么能够为主工作呢，可能会这样。可是就是神就有他自己的带领跟他的这个这个预备、啊、就到这个地步，他真的是趁他妈妈是断气在他的手上，那个时候他气已经断了，但是别人还在帮他做这个急救、啊、在他的手上哦，他跌下去啊，刚好满90岁跌下去，然后呢就一下就好像就没有说不能呼吸，但是呢一下就没有讲话，就眼睛就在那边转了，然后他的手就扶着他的这个脖子这边，甚至到这个地步哈、啊，我觉得神的话细腻到这个地步，让妈咪知道说他会到后来陪他，然后妈咪跟他的妈妈是不亲的，所以等于说呢，妈咪一直在跟人家说，当你什么都为主做的时候，靠主做的时候，不管什么难处，只要神分派给你的，都可以被成全，都可以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他到后来怎么样来解决他跟妈妈不亲的时候，那妈妈不亲的话，老人家总是很想跟你聊天，但是他们两个本来就是没有这种关系的时候，他就说每一次我就想说在跟我讲话的就是耶稣，因为我就像服侍耶稣一样嘛。到了这个啊25章马太福音25章最后就讲说，我生病的时候你看我口渴你给我喝，对方说我没有看过你啊，坐在最小上就在我身上，就像这样子，就这样子，他陪着他的父母亲终老，好，然后爸爸是我们刚好在宣教，在国外，妈妈打电话说，啊，爸爸请也不晓得他会过世，他情况很不好，就好像越来越没有办法说话，越来吃饭也吃不好。那个时候我跟妈咪就做了一个商量，说那你赶快先回去，好，他就回来了，就这样子。回来时候，我们回来时候，他都还没过世哦。那他就回来陪他那一段时间，一直到他最后一口饭是他喂的。哎呀，我说神真的是很细心啊，把这个安排到这么的十全十美，那人都不愿意把他安排的哈、哦。那时间就刚刚好，最后一口饭，妈咪的妈妈这碗也是他喂的，他爸爸也是他喂的，那种心里面的平安哈、哦。好，那么第一点，小红。第一点，如果神给你这些，他给我七个孙子女，如果我要告诉你我的喜好，我跟我的孩子讲了，我把你们养大，你自己要养你的儿女，因为我有我的人生的那个目标，我不能因为你们、啊、我不是说、啊、祖父母都不要去用太多时间，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知道我是有呼召的人、啊、所以我不能让我卡在这个儿女之间或孙子女之间，好，一方面别人看起来说，哎呀，你好丰富哦，你有那么多的孙子女，可是我们都晓得哈，有像小红讲的，当你有孙子女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付出，而有时候到我们这个年纪也是累的，好，不是说我们想做就可以做呀， yeah, 是的呀， yeah. 然后孙子女跟你的关系已经是隔代了。更不好让你去想办法做什么，可以讲讲，等于说没有能力了，我更没有能力了。好，但是如果神分派给我们，我们当中有一个阿姨哈，她带过她的曾孙哦，呀，那等于说第一个你要认为说神容许的，那么一定是他知道。我应该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你说那为什么我那么累呢？为什么我做不来呢？那就要可能要检查一下，我有没有靠着他做，还是我有自己的计划？这个已经不是像你以前在做公司的这个老板一样了，哈，因为呢，那个情况跟你现在的情况，他们也不是你的下面的人，哈，又亲，可是呢。又难的这个情况下面、哦、就像你讲到儿子同样在共事一个公司的时候，又是同事又是亲人的时候，那更难、啊、所以我认为说如果你可以再靠着他，我因为我很不行的时候，其实我晚上真的是很累了，我从来没想我会那么累，那为什么会那么累的，其实有缘故的，前几天他们来的时候就 就已经很累了，就接他们的时候就又有那个会计有问题啊，等很久，然后很紧张啊，这些都是。那为什么那么不顺呢？神都知道，是神故意让我又碰到这些难处呢？不是的，因为这个本来都是机会。刚才那个英贤讲，这个都是机会，任何这些都是我成长的机会。然后一方面让我看到说我哪方面需要成长。刚才你讲的很好，你说为什么我没有平安喜乐啊？不是因为我是谁才有平安喜乐，因为我有耶稣，满满的耶稣住在耶稣里面，也满满的耶稣的这个恩典来覆庇我。我才有像你讲的说，哎，我好像哈、啊，不过跟你比起来，可能我难处就没有你那么多了。因为呢，神没有把那么多来信任我，好，但是呢，他给我就是刚刚好，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很能干，我没有难处，我有的不是没有的，我有很紧张的时候，但是呢，因为我是跟主一起同负一轭，这个就是我的快乐了，我服侍的快乐了，好，我不是单独在单挑这些担子，不管多么难。我知道主跟我在一起，在这个比喻里面都提到主人离开，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主跟我在一起，他是那一位还要再来的审判官，我们要对他交差，没有错。可是他说呢，我走了，我差遣圣灵跟我在一起，圣灵、圣子、圣父三而一，是不分开的，是合一的。这样有没有让你有一点给你一点方向，小红？
有，我觉得就是难处来的时候，我都是求主把这个难处移走。刚才听了你事情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难处都是神给我成长的机会，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要品察一下主啊，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主要更新我的某一方面。但是我的思想那个时候只是放在求主把它挪走的时候，就错过了命更新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刚才你
是的，不要去
还有
不要去抗拒那个机会了呀。
但是
我现在我这里就有一个例子啊，等一下你再讲，我把我的讲完，因为我怕我忘记。我今天就有一个例子，那我本来不是在想说我星期四，我心里面就在计划了，我要怎么样让我可以专心，因为我对于这个培训啊，或者是我们查经的事情，特别是星期四你们这个时候的这个学习查经齁，其实我自己本身很享受，真的比我在讲给大家听还享受齁，因为你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在一起，在一起里面，在激励，在成长，在扩充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个领域齁，境界齁。那所以我特别今天晚上我就很就在想了，想说我怎么样让我不要被影响到齁。想，哎，刚好我女儿就出援手了。她说这样好了，我们两个就有一些沟通了，说我大概有什么难处啊，你能帮多少哈？然后她就说，她就突然间哦，我本来不是跟你讲我要延到8:45吗？对不对？然后她就说今天我把他们带去做什么，安排了一下哈。那本来带去做什么时候，下午我还要去陪她的老幺。因为他打那个打球了，打那个保龄球，然后呢，那个老腰不适合去，所以他说，不然你来陪他，那我带他们出去，好，那我们回来之后，我负责他们吃饭，我就是可以先回来等着我们的聚会。本来我在想到我要不要把他提到原来时间，本来是这样计划的，但是呢，神改变我的计划，好，改变了什么计划呢？就是让我不用去他家。他的先生呢，今天在两个班哈，他有两个，他在医院上班，两个班中间有一个4个小时空档回来了。你看他拿去那个4小时，我去那边陪弟弟的那个劳力哈，我真的不行。如果要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行。可是我没有推却，我不是说我行，但是我说主啊，你给我什么样的工，你的恩典一定够用。好，但是呢，我绝对不要影响到我晚上的聚会。这是我的祈求啦，哦，以前我常跟主说，我说我宁可累哈，不要让我生病而不能做工哈，这是我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哈，所以 我没有推却在先，然后神就帮我怎么样，就帮我处理了。然后本来明天计划要做什么的，神一一的都帮我，好像帮我就把它放松了一些。啊，他看我有愿意的心之后呢，一方面对我是一个考验，有没有在依靠他啊？然后呢，我也是整个就是离了他就不行了，所以呢，他就给我恩典了。他看到我说好像就好像就体贴我一样啊，然后就帮我啊预备的啊我这次难的比较难的是牧师很忙了，以前牧师还会帮我很多哈、啊、这些比较。做饭啊什么的，那这次牧师真的是很忙，所以我就没有，不晓得为什么退休了，然后年纪大了更忙，我也不知道啊。那我就变成要很多事情，很多劳力事我要自己做这样，嗯哼，而且又不能又不想去亏损到跟孩子的关系。好，请讲，请讲。
师母，我还有一个那个疑问哈，我就想，因为你
等一下，你有听懂我刚才那一点？来的时候不要抗拒。然后主会知道要给我们多少去承担，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以前哈、啊，以前曾经，我婆婆哈、啊、来我家住哈、啊，大概住都会住几个月，但是她一年就才来这么一次啊。那有时候她来的时候呢，我整个的这个环境呢，你要知道他们是迷信的，而且她来的时候那些讲话的方式什么呢，有时候真的是会让我不晓得该怎么去面对。我有一个像是算是小婶，他就很受不了，说常跟我讲说抱怨他哈。但是呢，我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来了，我说主啊，你知道，哈。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完全就顺服的主啊，我知道，就好像我要服侍你嘛，然后主就会给我排开那些不需要给我的一些难处。我的点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做主，不要先想说好难哦，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先接受起来，然后呢，主会看着我们的能力来帮我们弄得刚刚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一点？
嗯，这是了解。
好，那你讲你的，好，你讲。
那你讲完这个我就没得讲了，就是事情来的时候我就急。我说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就没有办法去解，我就祷告也是说哎呀好难啊，主啊赶紧把这难处移走吧，就是这样的，并没有想到就是说其实就是抗拒，刚才我想的我就是抗拒，就主啊的时候我先抗拒把它拿走，不要让我经历这些。嗯，另外我有一个想法，就觉得师母你做的都是服侍神的事情，比方这个做的这些事情啊，那我做的呢可能就好像跟服侍神不相关似的，我感觉，比方我去处理，我感觉到你处理孩子的事情的时候，也是和主连结的，但是我处理孩子的时候，就主和我不在一起，我和主也不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凡事你刚才说了，自己不要做主，让神做主，
是
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自己冲上前去，然后忘记了神。所以等到难的时候打了半天难了又停下来说主啊好难了，我觉得这是我和你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是的，我想这个会差很多，跟主一起做跟你自己做会差很多啊。那对于你来讲你不是很有自信的吗？是不是？
是，我以前是很有
自信的。
我以前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儿。但是呢最近就觉得就是我也不想干公司的事情，然后我想干公司的事情的时候，神那些年就借着你和妈咪让我觉得我就是压力太大了啊，应该退下来，然后用了很多年时间退下来了。现在我的在工作当中遇到了难处，他觉得我有一些经验，他要让我去帮他的时候，我现在又很不愿意去帮他，就只是下的时候我不愿意下，现在上的时候我也不愿意上。
是不上不下啊。好，刚才那个小红讲的这一点、哦、如何在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灵命、哦、分成两个层面、啊、一个是做教会的事，做服事的事，讲圣经或为人家祷告或者是参加什么会的时候，跟我的生活不能分开的， 整个灵命就是我整个的层面都是在灵命的范围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是属于世界的人，这个观念第一个要有哈。那我要请其他的弟兄姐妹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样让你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能够意识到认识到主都参与跟我在一起，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分享，就是那个成长啊，这个是要成长的啦，我们不是一下就这样的。
师母，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的经历就是邀请。就是邀请两个字。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是邀请神来到我的这个事情里面。对。然后
是。
当我邀请了以后，可能当下我有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但回过头来看，神是一直和我在一起的。就是他叫感动我做什么，或者是我做错什么，或是怎样，我觉得就是神他是带着我的。但我没有这
个
意识。
邀请是给自己一个意识到说神在这里，你知道神在这里，可是你会提醒自己说，主啊，你跟我一起做，好像你在对自己做一个在做一个宣告说，主啊，请你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说，就好像你知道主在这里，可是你需要做一个好像有形的一种给自己有意识到说主在这里，是这样吗？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意识很重要，就是我当我没有去邀请，我就是自己去做的时候，我是没有怎么讲，我是觉得自己是没有智慧的。
因为神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谓的你的邀请就等于说我愿意让你跟我一起做，我们的自由意志神不干涉的。那当你把他当你把你的自由意志把神带进来的时候，那么神就会等于说好像是一个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你要我帮忙吗？我们这里很喜欢问一句话哈，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帮什么。
对，
我说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了。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也很神奇的
是
邀请了以后神是会动工的，他是信实
的。是的 Amen 非常好。
师母，我刚才就是学到了，就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在做之前要先去就是和主商量怎么做，然后再去做。不是一来什么事就自己想去走，就让主参与到我的这个事情，每一件事都让主参与。
是的，是的。有时候不是说一个过程，好像哎呦这第一步第二步是这样，就像彼得一样哈。刚开始他很有信心的往水面上去走，然后呢接下来呢一沉下去马上说，主啊救我啊。有时候是一种呼求，有时候是一种有意识的一个邀请，这都有不同的那种表达方式。是的。没有一种事情神不想管的啦，可以这样讲啦。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让他管啦。
感谢主。
感谢主。Amen。
师母，我还有一点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有一些经历。就是除了祷告，凡是祷告以外，然后我最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了广州，然后前一天去了广州，然后呢我大概是晚就站着回来的。其实一节，但我累了一天，我去陪一个人，她一个姐妹，她在广州做手术嘛，然后呢陪她，然后我回来就没有坐票，然后就一个多小时是站着的。其实我在里面站着的那个过程我已经很累，我本来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从早上到了广州的医院的时候，我已经跟主说我不行了，但是我还熬到了才回来。然后那所以我在回程路上我就很难，大概就是可能就是坐立不安的，站着就很难受，蹲着呀什么的，然后 说我能够熬过去啊。然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体验到我，我已经大概呢，我就那我没有什么多的想法。
等一下，玉江，你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噪音是什么呀？因为这样的话录音会影响到，
好像就是那个瑜伽的背景有一点，是不是？
OK， 好，了解，那没办法，好的，好，请讲。
然后我呢就是，我第二天就家里就还有聚会，然后和就是下午有茶经和艾宴都是我一个人做嘛，然后我就记得我早上以后吃完早餐我就已经没有力气了。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因为很累，回到家以后就是很辛苦，就拖着脚步回来的。那我也很甘心去了，就是我后来也觉得是很甘心神让我去。然后我就记得我早上吃完早餐以后就没有力气，也没有心里话都不想说了，就太累了，累到了心力交瘁。孩子还要因为前一天我去了广州，他要撵我，要我陪他玩。然后星期六的上午是我最忙的时候，就是三个孩子在家里，然后我们要打扫卫生，虽然一萍也可以帮忙很多了，但是就是我可能要协调一下三个孩子安排些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就是还要准备我爱宴，是上午要准备的，是吃完早餐就要准备。那所以我孩子要缠着我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就想到了我后来怎么办呢，我后来就祷告。我就到房间里跪着跟神祷告，我说主，我说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知道我。然后我说如果你不加给我力量，我今天的不是我没有办法，就接下来孩子在我面前我都没有办法面对。然后我就祷告了一会儿以后，我就看到了，印象里面看到天上有一个杯子，水杯，玻璃杯一样的杯子，然后再往下倒，一边倒慢慢的我就满了，我就被装满了。就是我想说这个例子，就是我马上起来就可以有力量，给孩子陪他们玩，然后做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个服侍也很喜乐。我那个爱宴我也依靠神，其实我做饭呢是我擅长的，就是虽然我不会做很多，但是我对我来说不会很，只要我想好准备好食材，我不会很难。那但是我也学习，我就经常那个炒菜的时候那个铲子要飞起来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太喜乐了，铲子要飞起来了。那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刚刚就在想，我好像我从来不逼自己，就我如果我觉得我不行，我不逼自己去做。如果那天我要靠着自己累，我也可能可以也去应付孩子哈，也可以应付。那因为我也觉得我好像那天我脚也没有说到站不起来这样子，也没有到严重到那样，但是我只是没有里面没有心力。我常常想，为什么我服侍里面我没有像就是抑郁这样子，让有些。人那样子，我就想到了可能有一个，也许有这个秘诀事儿，就是我不逼自己去靠自己去撑，我就要
是的，
要神要，从神那里得来的时候呢，我就你看就有力量，有喜乐去做，然后呢，就不会对孩子有情绪啊，做的时候不会有埋怨啊，就是这样子，就不会了。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吧。
是的呀， yeah. 因为神有应许，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啊。那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小心哈、啊，不要觉得好像一定要做的死去。我不是讲你哈、啊，我是说有的人啊，就会扛过分了 啊。那扛过分的时候呢，好像感觉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很乐意这样做。可是别人会不会就像那个一千的那个？或者是到后来把钱包起来那个样，就是看到说你看那个主人那么虐待他的里面的那个工人啊。其实刚才一家是你讲吗？一家是你在讲吗？刚才是一家对哈呀，好，他有一个点很重要，他并没有逼着自己勉强自己一定要做这些事情，他也知道他没有能力，然后他也不是到个地步呢苦待他自己，而是真的是跟神求，然后邀主跟他一起，然后靠着主做啊。那一方面呢，有时候神也会借着环境哈、啊、来对我们说话， 有时候要训练我们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是好像啊动太多了，静不下来，有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安静下来。有神是有时候希望我们休息，希望我们能够啊重新得力，他有时候是需要我们这样做的。所以神他有他的智慧来做他的主人，然后呢他也要我们得着做仆人的智慧啊。所以请请我们不要一个误解，好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要都要是做的死去活来的，像牛像马一样，不是这样子哦。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你们都说我很忙很累，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感，我很怎么不是这不是喜的，我很荣幸可以这样服侍神，这是我的满足，这是我的心里面的一个丰富，可以这样讲。好，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好丰富的哈，没有钱，但是呢，这个很丰富哈，我觉得每一天这个机会就很丰富，哈哈，呀，
师母，
是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你也是照顾妈咪，还有这么多服侍，还有你自己家里可能也要做饭、打扫卫生啊，很多的这些事情，那你从早忙到晚，你心里会不会觉得累呀、抱怨呢？
抱怨，我觉得。可能到现在已经练习到不能有抱怨了，知道抱怨对自己是很不健康的。
那你从早就是干到晚，你心里不累吗？
可能我干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我就想学这
个。我没有你讲的那么能干了，我真的没有像你那么能干了。我会，我是哈，我是这样，我的速度是，我做的种类可能像你讲的那么多没有错，可是我做的方法是很精简的。我不想您了解我的意思吗？刘磊，你可以帮我解释吗？
对，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师母没有抱怨，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师母她很能够接纳，就是说她不会说，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抱怨，一个是累，一个是我们因为有个要求，你要达到那个要求，你达不到要求，可能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就会说他们就会有抱怨，像师母就是很比较像这些事情，他很能随遇而安，即使别人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或者想法去做，他也不会，就是你不会感觉到他会让你有压力，或者就师母就没有期待了，对人，他对人
的讲的非常好，非常就是这一点，对，
随遇而安，我觉得
回答我可能回答不出来，因为我现在不能想啊，你讲的非常好呀，你了解，我没有说一定要，因为我。不觉得我可以做到怎么样，所以我也没有期待我要做到怎么样。那我愿意做的心就是这样而已。但是
我觉得有抱怨
点、你说什么？
你先讲师母。
你讲完了吗？刚才那一点。
对，你先讲师母，我再分享我在这里。
也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了，可以这样说了。等于说我也没有说哦，我要做到哈。有时候做的觉得不满意啊，就这次就不满意了哈，也没办法，就是这样了。我知道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有限的人哈，那有时候我觉得很满意也不见得神就满意哦，好，所以对我这个期待本身一点都没有意思了哈。那还有第二点，我是一个比较在动中有静的人，我的心里面呢动的其实不多，不要跟我的这我讲的我的懒也没有关，就是不想动了，就不想，所以我会在当中取静。我不想有一次那个冯金师母他提到一个例子，他在提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在中国的话都是很紧凑的哈，排一直下去下去的哈、那有一次在上午跟下午之间还有一个多小时，那对于那个刘磊的姐姐冯金的话，他就是那种他是很急，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啊，
他对
他就喜欢很紧凑的啦哈，那他就讲了，他说那次呢师母还说我要回酒店一下，对，回旅馆一下，那我晓得说我需要静一下，好，那个静也不见得做什么，就让我稍微有点换一下我的档这样子啊呀，所以我是在我静过于动了，我的心里面是静过于动，这一点我知道呀。好，你讲刘磊。
我小红，我自己觉得就是师母他就像那个心，他的心态像一潭那个深水，就是不太容易被外边的事情搅扰到。 那我比我自己啊，我就是一点小事很容易被冲击到。当你很容易被冲击到的时候，事情又不，你又有期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像，就会像马大这样子有抱怨的心态。我觉得那个期待是一个很大的，比如说你期待我今天要做成什么样，特别是又有很有能力，小胡比较有能力，就是说没有达到那个期待的时候，会对周围的人或者对旁边的人都会，就是你就会搅起来，也会给自己有压力，那个压力也会传递给周围的人。我觉得那个期待，就是有那个期待是很，如果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如果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就是说像师母说的，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然后就是放下那种期待，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是的，我今天哈，我今天有跟牧师讲，因为他三次的经验哈，一次比一次，他都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都一次比一次少哈。那这是我心里面讲到期待，其实我也很有这个期待，说我们很难得跟我们的孙子女在一起，然后呢，给他们一个好，他们既然有主有啊、爷爷奶奶，那就让他们好好的享受到有爷爷奶的那种好那种幸福，我是这样想。所以我就跟牧师说，你可不可以之前呢、啊？我说这次呢、啊，可以安排一下啊，跟他们有多一点的。他以前哈、啊、早上会帮他们做早餐哈、啊，然后还教孩子怎么做哈、啊，那个非常好。但是呢，后来就慢慢就发现说，好像啊，他有他要忙的，他忙的有时候是忙事工啊，啊，像今天他就去带一个弟兄要去看看要检查，就带很久啊。那这个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呢，我只有一个想法说，如果你可以找时间跟机会跟孩子们在一起，那今天我多表达一点，我说我如果你可以像以前这样子帮我做一点他的那个餐食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轻松，因为牧师也很在意我会太累了啊。那我有表达，但是呢，抱怨的话，小红，我不能说我都没有那个方面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我已经有一种意识到说我不能往那个方向，你懂我的意思吗，小红？不是说我比你更我没有比你们更怎么样，都没有啦，但是我会有一个意识，我会警醒到我们提到这是一个机会的时候，那么机会就要变成一个转机或者好的机会，不要变成一个破功的机会，不要变成这样啊。嗯呀，我有表达，我有跟牧师表达。那当然我这个也不是说没有，我有期待没有错，但是我期待是牧师啦。但是我跟他沟通之后，我知道他很忙，我知道他有些事情是等于说他真的也是真的是忙得很有目的的啊。那等于说是神就容许我们现在这样子，那就没办法。但是呢，一方面牧师这里没有办法的时候，神自己就出手了，他就帮我安排了，安排的一天每一天都把我的事情就放松一点了，这样，所以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已经很感谢了，我的主人那么恩待我，我可以这样讲，我的主人那么恩待我啊，体谅我，是的。
师母，如果是我们就一般的反应，就是尤其是可能这个点上，像我们可能就会有抱怨，比如说你这个期待也是很好，就是好容易孙子女来跟爷爷有一些沟通，他又不，然后这也是一个很正确的期待，但是他没有照着我们的期待做的时候，我想如果不是像您这样子更新跟神到地步，我们就会对这个先生有怨言，就会说好容易这一年才来。
我知道，
但是你之所以没有抱怨，就是转向神，没有就是接纳，就是说神把你放在这个位上，牧师有他的事工，你就接受，也没有也就是死死转向神，没有期待，不是就是说不是对人有期待，看神怎么来引领，所以那个就不会有抱怨。
是，
不然
如果你有你们会有抱怨的人哦，我可以理解，我绝对可以理解，我不是说都没有抱怨的可能，好，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你们会抱怨，我不会说哎呀你们这样做太不我不会这样讲，但是呢，我只是看到你们这样就亏损了，
对，
你们自己就亏损了，又累，然后还要亏损你的内耗，你的精力了，你的心力很内耗了，就是你会耗掉你的那个心力， 当你想到说我这样做会耗掉我的心中，你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要好好的这个精力要把它保守住，我需要我现在要用在刀口上。好，请讲请讲。
那个我就是觉得在这个抱怨上面这一点，这个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我刚才也会像那个谁说的，就说这个爷爷要做饭的这个事儿，那我觉得难得这个机会回来啊，那你要做饭呢。但是我就想我有两个地方做的不好。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没有表达，就是我心里希望你这样做，我这个就是很不好的语气说，哎，那个孙子好不容易回来了啊，你明天要给孩子做早餐啊。这是我觉得这上面没有用柔和的语言去跟他去沟通去说，没有让他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不做，就第一个是我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他不做，那我心里就很生气，就是我让你这样做提前沟通好为什么做。然后第二个心里生气。那刚才你这一点就对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抱怨第一不是神喜悦的事情，第二抱怨会让自己受亏损，就是等于自己在伤害自己。那我觉得哎，就是所以说要成长。感谢主。
我想哈，小红，神他收纳我们为儿女，我讲过这一课了。第一个要训练我们就是要当仆人了。好，以前我们学过这个比喻了，怎么叫做仆人。我想你可以回去听，再听那个，再看那个比喻。主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他既然要求仆人是应该这样，那我就是仆人。所以从你的老板的位置下来了。好，如果耶稣都这样服侍人，帮他的门徒洗脚，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基本上是那个仆人的心要被激发出来，要被养成是一个仆人的心。应该的，我这样做是应该的。但是我的主人是那一位施恩的主人，我可以跟他求。好，好，我在想我们这边因为那个有几位明天还有工作，还有那个雅琴她照顾孩子，所以呢我想我们可能先要到这里有一点到一个段落好吗？好，我很享受跟你们在一起讨论这些，我真的很享受。我觉得跟我比起我在照顾陪伴我的孙子女的话，这个是我很乐意很享受的哈，我一点都不累哈。所以怎么样，什么意思？其实我刚才要来上跟你们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我的力量是累的。可是我一跟你们谈起来我很享受的时候，我心力又来了。什么意思？新的问题啦。我的心里面的问题啦，不是真的到我累到都不能做，不是这样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在想说我忍受不住了，你都还有能力可以再忍受，一定有的呀。我们的潜力是很大的。那神要把我们训练出来，要把我们撑开，要把我们拉长。好，
阿门。感谢主，
是的，
感谢主。
好。